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三，农历10月初6，北京晴，15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视察空降兵军时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空降作战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空降兵部队。
习近平分别向博茨瓦纳当选总统博科、斐济当选总统拉拉巴拉武致贺电。
应习近平邀请，意大利总统、印度尼西亚总统将访华。
李强出席第7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强分别会见塞尔维亚总理、蒙古国总理、马来西亚总理。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出席。
赵乐际同匈牙利国会主席举行会谈。
李希对肯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党的18大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取得重要成就。
前三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5%。
以色列总理解雇国防部长。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记者陈新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号到空降兵军视察。他强调，空降兵部队在我军力量体系和作战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落实空军转型建设要求，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全面提高空降作战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空降兵部队。深秋时节，荆楚大地层林尽染，景色宜人。下午3时许，习近平来到空降兵军机关，在热烈的掌声中，亲切接见空降兵军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合影结束后，习近平查看了空降作战和保障装备，详细了解典型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得知这些年空降兵部队武器装备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要强化作战需求牵引，加强空降装备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建设和实战化运用，构建新型空降装备体系。随后，习近平参观了空降兵军军史馆，该军是一支历史厚重、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历经战火硝烟洗礼，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役中打出了国威军威，和平建设时期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英模人物。习近平仔细观看展陈，认真听取讲解。他叮嘱大家要用好红色资源优势，教育引导官兵把光荣传统弘扬好，争做新时代英雄传人。在听取空降兵军工作汇报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对党的18大以来空降兵部队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牢记职责使命，增强备战打仗意识，把军事斗争准备抓得又紧又实。要把握现代战争空降力量运用特点和规律，更新空降作战思维理念，创新作战样式和兵力运用方式，把空降兵部队独特优势发挥好。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提升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保障能力。习近平指出，要贯彻体系建设思想，统筹加强空降作战力量建设，全链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体系形成作战能力。要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实践探索，运用先进科技成果为空降兵部队建设赋能增效，牵引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要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扭住空降作战核心能力，落实好“十四五”规划各项任务，确保如期实现既定目标。 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空降兵部队建设谋划设计，把目标图、路线图、施工图搞科学。习近平强调，要扎实抓好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把政治工作威力充分发挥出来，为空降兵部队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深化政治整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严肃查处官兵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确保英雄部队始终纯洁光荣。要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大力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加强实践磨砺和摔打锤炼，培养空降兵特有的血性胆气。要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求，严格教育管理，保持正规秩序，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各级要坚持重心下移，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激发广大官兵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积极性，齐心协力开创空降兵部队建设新局面。何卫东等参加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杜马伯科，祝贺他当选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博关系发展，愿同伯科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推动双方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拉拉巴拉武，祝贺他当选斐济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建交49年来，中斐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了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我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当选总统先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将于11月7号到12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将于11月8号到1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举办进博会是中国扩大开放合作的重要举措，是我们面向世界做出的郑重承诺。如果说首届进博会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单向邀约，之后的每一届便是中国和世界双向奔赴的共同约定，反映了大家对开放合作的共同心愿。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要坚持开放、扩大开放、提升开放，推动持久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李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在坚持重信守诺中更好凝聚开放共识，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二是要在坚持互利共赢中更好拓展开放空间，中国愿进一步开放超大规模市场，真正把中国大市场变成世界大机遇；三是要在坚持命运与共中更好担起开放使命，中国愿同各方继续密切在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配合，携手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塞尔维亚总理武切维奇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视频致辞。来自1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及政商学界代表约1500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企业展。开幕式后，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塞尔维亚总理武切维奇。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同武契奇总统举行富有成果的会谈，引领中塞关系迈上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中方愿同塞方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更加紧密团结协作，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塞尔维亚2027跃向未来规划对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迈上新水平，高质量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武切维奇表示，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李强表示，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同呼日勒苏贺总统互致庆祝建交贺电，一致同意双方继续携手努力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中方愿同蒙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更续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口岸联通、高新技术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奥云额尔登表示，今年是蒙中建交75周年，蒙方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口岸、基建等领域互利合作，探索新的合作增长点，密切人文交流。会见后，两国总理共同出席绿色发展、基建等领域合作文本展示仪式。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为两国关系深化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马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互尊互信、平等相待、合作共赢，推动双边关系持续走在地区国家前列，携手实现两国共同发展繁荣，维护亚洲和平安宁。安瓦尔表示，马方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作。马方支持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会见后，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等文本交换仪式。陈吉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今年5月至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社会保险法执法检查。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宁做的关于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执法检查工作基本情况、法律实施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大保障力度、聚焦体系建设、加强宣传展示、坚持守正创新、加快修法工作、强化非遗工作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做的关于检查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法律贯彻实施的总体情况，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要稳步提高社保覆盖面和保障水平，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坚持便民规范高效，切实管好用好社会保险基金，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会议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了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受国务院委托做的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关志欧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做的关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英勇做的关于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匈牙利国会主席克维尔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匈建交75周年，5月习近平主席对匈牙利成功进行国事访问，与欧尔班总理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匈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巩固高层交往势头，密切战略沟通协作，共同开辟美好未来。赵乐际指出，中方高度赞赏匈方长期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匈方加强各领域政策沟通，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筑牢中匈友好的政治基础，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深度对接，加紧推进匈塞铁路建设，全方位提升合作水平，厚植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发展，为中欧关系行稳致远贡献更多正能量。赵乐际强调，中方愿同匈方落实好两国立法机构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立法机构高层、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地方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交往，在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立法机构的积极作用，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稳定可靠的法律环境。克维尔表示，匈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经贸投资、匈塞铁路建设、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推动中东欧国家中国合作和欧中关系发展。匈国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往，为促进两国关系做出立法机构的积极贡献。肖杰参加会谈。
本台消息，应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1月3号到5号率中共代表团对肯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联合民主同盟领袖鲁托时，李希表示，习近平主席同鲁托总统连续两年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中方愿同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始终做彼此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肯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同肯2030年远景规划紧密对接，助力肯经济发展。中方赞赏并欢迎肯方参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愿同肯方携手捍卫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鲁托表示，肯中建交60多年来，双方始终并肩奋斗，真诚合作。肯方感谢中方支持蒙内铁路等大项目建设，祝贺中方成功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将同中方一道推动峰会成果尽快落实。肯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更好推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期待中方在非洲和平稳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同联合民主同盟总书记奥马尔会谈时，李希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联合民主同盟密切高层交往，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提升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促进地方交往和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加强团结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奥马尔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5年来，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成为非洲政党学习借鉴执政经验和发展方式的榜样。联合民主同盟愿学习中共治国理政经验，进一步加强两党交流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访问期间，李希介绍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肯方加强反腐败经验交流互鉴，共同打击跨境腐败犯罪，肯方对此高度评价。李希还考察了中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蒙内铁路和与中方开展合作的咖啡种植园，出席了在肯中资企业一带一路连结建设座谈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工作持续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优势和效能日益彰显，开创了中国之治新局面。总台记者车丽、焦健、王丽报道。
面对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各地积极探索不断加强对这些组织和群体的政治引领和凝聚服务，为新就业群体提供贴心服务。江西省南昌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周振波表示，
出台78项暖心举措，建成300余个红色驿站，构建15分钟党群服务圈，用暖心服务把新就业群体吸引过来，稳固下来，凝聚起来。
各地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向基层倾斜，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安徽省桐城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雷树表示，
推广新时代六支架工作法，基层治理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99%的矛盾化解在基层。
新时代，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分布在儿童福利、养老服务、社会救助、卫生健康、社区矫正等领域，成为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的一支重要力量。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截至10月，全国共有2.37亿注册志愿者，135万支志愿服务队活跃在城市乡村。我奉献我快乐成为社会新风尚。甘肃省兰州市刘家堡街道幸福里社区副书记徐于斐表示，
我们把社工加志愿作为社区治理的有效切入点呢，让志愿服务一起参与到了心理疏导、结对陪伴、生活照料、社会融入等关爱服务中，及时了解辖区群众的需求变化。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开幕，共吸引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展商参与，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297家，助力各国展商互利共赢。总台记者丁飞、李思墨、杨静报道。
本届进博会首次在技术装备展区设立新材料专区，总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涵盖电子材料、生物材料、特种材料等位于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上游的高附加值产品。首次参展的某知名涂料制造与服务商中国品牌公关中心总裁蔡志伟说，
今天也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对于我们这些涂料是很有兴趣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带来对他们有所帮助，而对我们的整个业务发展也很有注意的一些技术跟产品。
今年进博会在开幕式前特别设立高级别的后场交流会，充分发掘投资机会，现场氛围友好而热烈，跨国企业负责人们对中国市场充满期待。某知名空气净化信息科技企业全球 CEO 弗兰克·哈姆斯说，
I'm very optimistic.
我对未来非常乐观，这里的人们非常重视健康理念，大家也希望更加长寿。我认为我们参与的健康环保相关产业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新西兰某乳业企业执行总裁罗伊·范登赫克，
我们始终看好中国，看好进博。今年我们还会带领21家新西兰企业组团参展，与更多新西兰企业共享进博机遇，共享中国机遇。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昨天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4和世界开放指数，为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5,181.4亿元，同比增长 14.5%，服务贸易逆差9,714.6亿元，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5.3%， 旅行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2.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0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2.6%， 连续三个月环比上升，工业产品、居民消费、大宗物资等物流需求均有回升，通信设备、家居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回升势头较好。
第15届中国航展将于本月12号到17号在广东珠海举办。81飞行表演队昨天抵达，歼 35A 飞机、红19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等装备将在航展上首次公开亮相。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晚解除了该国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职务。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表示与加兰特之间的信任破裂，且在战争管理上存在分歧。加兰特当晚发表讲话称，他在以军征兵、有关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谈判，以及通过成立国家委员会来调查2023年10月7号以色列遭袭击事件三方面与以色列政府高层存在分歧，并警告说道德黑暗已经席卷了以色列这个国家。
本台消息，美国47个州及三个美属地的检察长5号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大选后和平移交权力，并表示将谴责与选举结果有关的任何暴力行为。声明表示，司法部门将对相关非法行为进行执法。据美媒报道，在2021年美国惠山暴乱事件发生近四年后，美国民众对选举暴力的担忧仍然存在。此外，美国佛罗里达州选民当天早上在州政府网站上查询选民登记状态时收到错误信息。周武清发言人证实，该州的在线选民信息查询工具遇到了技术问题，目前正在解决。同一天，艾奥瓦州周武清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该州中部斯托里县一些选区的投票机出现故障。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5号公布的数据，美国9月份的出口额为2679亿美元，进口额为3523亿美元，国际贸易逆差为844亿美元。
扎波罗热核电站，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驻扎波罗热核电站观察员完成例行人员轮换，本次轮换为第25次。
乌克兰国防部长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与朝鲜士兵之间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朝鲜士兵使用迫击炮和其他武器数次向乌军阵地开火，预计未来几周会发生更多冲突。朝鲜及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